上一回书就给您说的这董长庚啊，让人给捧晕倒了。这俩啊，等于是坏种，本身呢就馋，这会一吃一喝，红焖大虾、老鲍三、烩三丝、黄焖牛肉条啊，吃的满嘴流油，滋溜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。回头一捧这董长庚，董长庚啊找不着尾了。得了，您给我们说说吧，您这套八仙剑啊，这个剑法讲究十三法，哪十三法呀？他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，我告诉您二位，哎，三哥四哥，这讲究什么呀？挑撩点刺劈缠绕崩扫削压外带剪推拦，为人呐、啊，学得八仙剑，斩蛟刺虎不费难。我跟您说二位，这套剑神出鬼没，变化莫测，就是难学难练哦。这个时候一说，诸位听众朋友们，您一听，您这不就明白了吗？他说难学难练，那就证明他下了苦功了。他这么一说，那张三一听，哎呦，罢了，长庚兄弟，您不愧武术名家，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不不不，真哥的啊，您不管啊，剑法高明，像什么长拳短打呀，长枪短棒啊，您可以说是无一不通，无一不精。哎呀，您这能耐好。这旁边的这个李四一听，我说三哥，你知道长庚这叫什么吗？
这叫什么？
这叫能耐。我告诉你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哎，功夫没有白下的，师傅没有白请的，这钱呢没有白花的。少掌柜的，我跟您说，长庚，我可不是当面给您刷色啊，就您这功夫搁在咱们云龙山啊董家镇，真是有点可惜了。旁边这张三一听，赶紧的给逆富，哎，赶紧的给捧这根，那是您这好能耐，这是啊没遇上啊董眼识货的，您啊真可以说是田野里头埋麒麟呢。这旁边的这个李四一听啊，对，您就是这沙土窝里的金豆子，乱石当中的羊脂玉，您是蓬蒿当中的灵芝草啊。您听听啊，这一通捧啊，这旁边的这还说呢，我跟您说甭着急，长庚兄弟，我们哥俩看出来了，有朝一日啊，时来运转，运转时来，哎，您碰上那位伯乐一眼就看上您，准得把您那请走，得吹吹打打呀，高车顺马一接，到那个时候您呐，80万禁军教头稳坐，4-5品的驾前护卫，那是小差事，起码来说你也是王府的护院教师爷。您放心，我把这话撂这儿，往后瞧。这位张三一说完了，李四一听，嗯，对对对，三哥您高眼，您不错，您真喝的，您啊算说对了，咱们走着瞧。我说兄弟，到那阵儿，真哥的我们哥俩找您去，回头到您府上，回头您别说不认识。这董长庚一听，这心里头这个美呀，真应言那句话了，北京的萝卜心里美呀。可是啊，他这嘴上还得这么说，哎，不能不能不能。我说二位哥哥，我知道您这二位啊高抬我了，我跟您真哥的说，我这两手差得远，说实在的，我这个不成，可是不过呢，我是受过名师的指点呢，您琢磨琢磨，这八仙剑吕文生教的，我不过就是啊，哎，山东武夏受过苦，不过呢也不是你兄弟，说句大话，卖句黄言，小家不然的，真哥的二位哥哥，要说有个20-30个人，嘿，真哥跟我过过手，未必也是你兄弟我的对手。哈哈哈，二位喝喝喝着喝着喝着喝着，就这样，您琢磨琢磨，这二位这顿酒连饭带酒吃了个勾满豪瓶，那能结账吗？ 咱们就是给您啊举这么个例子，这是有捧场的，可是有捧场的就有啊名气儿的，说这张三李四跟这儿一吃一喝，一个礼拜按现在来说7天至少啊吃了2回，吃完了离开他这儿还卖撇去，跟那些个人就说，嘿，我们啊今天怎么怎么捧这个董长庚，这把董长庚啊给捧晕斗了，回头啊我们今天吃的红焖大虾，嘿，烩三丝，外带啊喝的是二锅头。他们俩这么一说，说那张三李四这会儿吃完了，那王五赵六一听啊，哦，感情有这个，嘿，这不能让张三李四占这便宜啊，得了，咱俩也来一趟吧，隔三差五的这俩也来了，到这会儿来啊不这么捧了，捧他干嘛呢，得了，我说长庚兄弟，你这么大的能耐，你怎么着就哦在家待着，就当这茶馆的少掌柜的，那哪成啊，您这是黄土里埋金子呀，真哥来讲您能看个把式场子呀，您能传徒弟呀，扬名天下，扬我国威呀，这武术是咱们国粹呀，对不对，您得来着。他这一听，大伙这么一架呢，这位是秧子呀，过去来讲啊真有这个，还不光啊是练武术的，有的那个家里趁钱的那个主啊少爷，哎，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的，家里他也不指着，甭管是结了婚的也好，还是自己一个人，家里爹妈宠着，家里他如果结了婚，大奶奶也不敢管，他这个主啊就算得以了。我比说老人年间有喜欢二黄的，现在叫京剧了，哎，回头啊票一个，票一个啊，有那个捧的，嘿，您这真不错，嘿，您这学到家了，您这个于害唱的一闭眼一听啊，您整个啊于淑颜在世，这一捧他晕倒了，您别光这清唱啊，得了，您彩唱吧，我还能彩黑了，您这一招一式怎么的了，您这唱绝对没问题，立马的这给他呀找人，哎，戏班里头那个二路角啊三路角啊那个主，这个主在这戏班里头他都是二三路角，也不是头牌呀，所以说外头有这个票友一请，得吃得喝，这个票友拿他们又当这个圣人，完了之后给他傍上这个戏，那个能少挣钱吗，一嫁了这秧子说借服装去吧，别去，咱这么有钱这还借干嘛呀，治新的呀，治您自己私房的呀，连场面在手就啊，连桌批在椅批，连底下这些个丫鬟以及龙套您得治啊，您琢磨琢磨，他一治这个他能自己买去吗，那不底下人给他跑去吗，经手三分肥，治这个好比那专业院团的花的钱不少，回头啊唱不了两出戏他心一腻啊，得这东西啊算搁那搁着没用，说怎么没用呢，谁见天没事穿着行头在家里待着啊，死了当庄稼，没听说过那个衣裳能当庄稼吗，这就叫秧子。说董长庚现在哎了不得了，干嘛呀，让他们这一帮一捧，哎行，我这两下子能当师傅了，就在他们家这个茶馆盛友居的后边啊，哎，用这个沙土垫了个场子，教这个房前左右的小孩们练把式。刚才啊头两集的时候我也给您说过，把式把式哪两个字啊，就是啊提手旁一个巴山夜雨的巴，哎，这念把式呢，就是文昭武士的士，把式二字呢念谐音呢是巴式，就是数目字那个巴，式样的式。说这初学武术的先得啊拉架子蹲裆踢腿微腰，然后啊练基本功八式，哪八个式呢，搂打腾风踢弹扫挂，这么八式也就八个字。人们虽然说捧着这董长庚打过他开这把式场子，可是送孩子来学艺的，嘿， 没有多少。哎，您别看啊，这帮人捧他，真搁着他是一粒把式场子，房前左右的那些个孩子们，嗨，没有一个跟他学的，要真送来的也就五六个。这董长庚一看这五六个孩子就咧嘴了，怎么的，不是个材料，有的小胖墩儿，有的矬地蹦，有的呀倒是个头高，可是啊有一节，嘿，那胳膊呀跟麻杆儿啊粗细差不多，这孩子弱不禁风，你这玩意儿怎么学呀？哎呀，到了这阵儿，这董长庚这面子上难免的有点难堪，心里话说，我这么大的本领没人学啊，这玩意儿不叫人笑话吗？您不琢磨琢磨，您哪么大的能耐？他不琢磨这个，可这帮起哄架秧子捧场的一看这个又给出主意了。哎哎，我说大少，我跟您说，您啊这么来不成，您啊得想主意。我想什么主意？您听我说呀，我给您出个主意啊。不过这个主意呢，听不听啊，在您说不说在我。哎，您啊，如果要听，我估计没问题。嗨，您哪那么多废话？我你就说吧。您听我说呀，您啊，赶明写个告示，或者让这几个孩子给您啊宣传去，就说跟您这会儿学把式，杨国威，您不为挣钱，您为的是干嘛呢？传授大伙武艺，强身健体。来这一趟啊，您呐、啊、回头啊赏一根油条啊，俩烧饼，这烧饼啊还得带芝麻的，您明白吗？您就说为什么呢？给他们补充能量，这样我跟您说准灵。转过天来，这董大少连想都没想啊，就告诉那后厨，他们家这儿干着茶酒馆，本身啊有面二，告那面二师傅，哎，没别的啊，嗯，多炸几个油条，回头啊多烙点烧饼，多加芝麻，听见没有？人家不知怎么回事啊，可少东家说了，赶紧的吧，预备面吧，多预备出来十斤面，回头啊油条啊炸出来了，烧饼啊烙出来了，告诉这位少爷怎么着，少东家，油条烧饼这都做得了。他一点手啊，把这五六个孩子给叫过来了，来跟我这吃啊。俩烧饼，一根油条，加上吃、啊、这大油条那个粗细啊，它有啊，擀面棍那么粗，这长线里头不到三尺，就差一点一米，甭吃那俩烧饼，就这一根油条啊，要搁我这饭量，这一天甭吃了。拿过来一撅两开，加上这热烧饼一吃，就点咸菜啊，这孩子们一吃完了还不给你宣传去，好，我们这师傅管油条烧饼，这人这嘴啊是肉广告，他这么一说还真灵。一会儿的功夫没三天，就这董家镇啊传遍了，说他这可学把式，还给啊烧饼油条吃，哇，就这一下子呼啦啦呀来了一大帮，不光是孩子，您再一瞧啊，好办的孩子，大小伙子还有老头，里面啊还跟着两个小脚的老太太，足得有啊百十来位啊。来这儿照这一比划，真哥他能学武艺吗？那您琢磨琢磨，能学？那老头能学吗？那小脚老太太能学吗？反正跟这比划呗。比划完了之后，甭管好坏，俩烧饼一个油条啊、这是董长庚一看没。背着手一看，这多好，百八十口子都跟我这学，哎，这都是我徒弟，嘿，好，高兴，甭管老头老太太，好歹的啊，我也算百八十号的教头了。可是他这一高兴，他那爹老掌柜的这心里头啊别扭，说别扭什么？那能不别扭吗？每天呢得多打二百来个烧饼。得多炸百十根果子油条，这油盐面碱外带着芝麻，这大发了，这得多少钱呢？日子不可长算，你要一天两天行，见天的这百十号只是往里头增加人，好，没有减的。后来发展到不到150人，这一天早晨起来还得啊多起一个时辰，头一天啊这和面的时候得多活出来 将近300个烧饼，150颗油条，那大师傅一个大师都忙不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平常日子没有那么多，连自己吃再卖早点呢也活不了啊，多少面，现在可不成。两个炸油条的大师傅多加了一个烙烧饼的。说这个费点钱，这老掌柜的不心疼，他就这么一个孩子。可是这个伙计啊，得给客人们预备饭预备菜，不能把这功夫都跟着这儿啊。说多花点钱搭点这功夫，这老掌柜的还不是特别的心疼。他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人家伙计大师傅无形当中这个得搭上功夫啊。您琢磨琢磨，这300个烧饼要烙出来那得多长的功夫。哎呀，这老掌柜一看这可不成啊，回头把这功夫都搭在这儿了，我这正常的买卖怎么干呢？这个还不说，因为这个练武之人他都有啊斗气儿，都有啊好战好胜的这么一个心情。你这会儿搓杆子打把式教徒弟，真格的带来两位武术家跟你这会儿要比武，这玩意儿打人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，下了场子回头带落个胳膊腿折，你说这玩意儿招谁惹谁呢？图什么许的啊？所以说这个董老掌柜的他这心里就别扭，一想这可不成，我得找这儿子得说说说的。单说这一天都练完了，刚把这烧饼拿着大笸来往外搭烧饼，一个人呢俩烧饼一颗油条啊，排着队。董大少啊在旁边一背手，我说别着急别着急，都有份都有份，我说走走走走，小儿子，哎，我说刘大叔，来来来，拿够吗？一根油条不够，再来一根，够了，哎，多吃多吃啊，明天早晨早来啊，这还来呢。老掌柜的在后面一看大伙都散了，他就把这个长羹啊给交到柜上去，来在柜房往这一坐，有伙计啊给搁上茶，爷俩喝着茶。这阵老掌柜的可就说了，长羹啊，哎爹，我呀跟你啊说句话，爹您说吧，来长羹你坐下。爹呢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，从你学武那一天呢，今儿个你请高德愣，说明天你请花刀王，花的那个铜子啊摞起来啊比你这身量都高，可是呢做爹的我可没说一个不字。
哎，这确实，
哎，长庚你听我说，常言道的好啊，学会文武艺咱货卖帝王家，帝王家不用卖与十家，十家不食防身护口，护不了口咱还能落一个好身子骨。长庚你说我说的对不对
啊？对，您说的对。
好孩子，咱们这个交朋友吃顿饭呢，这叫以文会友，爹呢我也懂。但是长庚啊，孩儿啊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你也娶妻生子了，我都当爷你都当爹了，你可别胡来呀。长庚一听，爹我怎么胡来了？你听我说啊，白交把式不要钱，这个没关系，所以咱们倒贴着烧饼油条。我说啊，长庚啊，你爹我活这么大我没听说过，天长日久日久天长，这伙计甭干别的了，咱们这功夫都赔不起啊，再者说了，收这么多的徒弟树大招风，一传扬出去难免就有那好奇的高手到董家镇来，名为拜访，回头实为比武。孩儿啊，咱爷俩关起门来说话，就你这武艺你瞒不了爹。你呀，嘿，我跟你说长庚，你这是阴天呐，晒被子白搭呀，不灵啊，没经过武林名师指点那还能比试吗？嗯，过上招打个平，长庚那算不错，真要是被人家打个腿折胳膊断，回头对方一抱拳甩手一走，这跟头你可栽大了，这眼你可现大了，如果落个残疾 不老不少的，你跟那炕上一躺。我说儿啊，咱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咱们董家可就你这一根苗啊，你说到那阵叫我和你妈你媳妇孩子可怎么过呀？咱家里这还有买卖了。我说长庚，你这功夫是真不行啊，你要是练，你听爹的，自己在家练，遇上武林名家呢，你学点真功夫倒也可以，但是爹呀，求你一样，这个厂子你可别立了，咱这徒弟别教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看看你那儿来俩小脚老太太，那是练武吗？好，您这不是把式场的，您改了这个广场的啊，跳大舞的了。这老头这么一说，说这老掌柜的他知道儿子的实底儿、脾气秉性，并且他也摸透这么多年练的什么武功，你学了什么能耐，说这老掌柜的一清二楚，拜过那师傅，老掌柜的更见过，就没有一个呀武林名家，都是学的浮皮潦草的架子货，哪有真功夫呢？就凭自己这儿子董长庚这点玩意儿，甭说遇上那武林高手，就是遇上一个一把刀加一把刀，哎，二把刀的主也得输给人家，日后啊准得出事儿。树大招风，一百多口的跟你这天天的早晨好，又喊口号，又跑步，又练拳，起哄架秧子，发烧饼果子，这个在徐州云龙山这一带、九里山这一带、董家镇，好，现在来说方圆百里都知道一位董师傅，跟人家那儿好，人家那儿不要钱还倒贴烧饼果子，你说这玩意儿好得了吗？所以说老头说了这么一番的话，但是董长庚一听他爹这么一讲，憋着一口啊暗气儿，有心呢、啊、跟这爹犟几句，可是一琢磨，哎呀，他老人家掏心窝子的话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真要是来了个愣头青，回头到这儿说我拜访名师，得了，咱俩过过手吧，过过号吧，真要把这厂子踢了，这玩意儿可真麻烦，回头损到家了啊，到那阵儿我寒碜不寒碜。所以说他一想这个他没言语，可是不过他自己心里头一打转，说现在收厂子这玩意儿脸面上转不过去呀，百十来口的人，我就跟人家一说我们这不干了，这玩意儿贵难为情的。他愣愣了一会儿，他心里头就想啊，我呀就来一个顺坡下，我呀这么办，爹，长庚你想好了？爹，我想好了，您听着，我打算有这么一个打算。哦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您说的这个对，我呀就得听您的。好儿子，咱家不短吃不短喝，咱可别干这个了，赔俩钱啊，赔点烧饼果子没关系，我就怕惹出祸来。爹，您说的完全对，我就照着您这么办，可是这么一来呀，我可就不能在家待了，我得暂时出门啊。这董掌柜的一听心里话，说宝贝儿，哎，扔下这帮人你又要走啊？老头看着董长庚，儿啊，你奔哪儿去呀？爹，我跟您说，我奔哪儿去呀？嘿嘿，时间已到，咱们下回再讲。